From the conferenc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讲道者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并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礼，亨利·艾灵会长会主持这一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你们今日下午来到参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第五场，亦是最后一场的大会。多马孟宣会长会主领这一次总会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一场的大会。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收音机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来参与这一场大会的你们表达致意。这一场大会的音乐将由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带领大会堂唱诗班献唱，而邦尼·古德里夫和林达·马格兹将会负责管风琴的伴奏。唱诗班将会献唱破晓天明来掀开这一场大会的序幕。之后刚刚在这场大会卸任的70员奥大卫德罗里长老将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唱诗班跟着会唱默望祷告。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一组的罗伯·海尔斯长老和李察斯·厚德长老的讲道。在他们之后，总会主日学会长罗素·奥古索普兄弟将会为我们讲道。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亲爱天上的父，我们感谢给我们今天能够聆听到你的仆人为我们想准备的这些信息。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我们参加这些大会的时候都能够获得坚强的见证，并且继续向前去崇拜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持守到底，愿我们都能够崇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守洁心清，并且在机会来到的时候去进入你的圣殿，去同你缔立神圣的约，去帮助我们的祖先一家人回到你的身边，祈求祝福住我们的先知孟孙会长和他的助手，都能够在我们一生带领着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
成为一个基督徒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由父派来为我们的过犯受苦。这个爱的举动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赎罪。基督徒相信透过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悔改，宽恕其他人，遵守诫命，并且继承永生。基督徒这个词的意思是承受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承受的方法就是接受洗礼，由持有圣职权柄的人按手，获得圣灵的恩赐。基督徒知道有史以来神的先知都一直这样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这位耶稣由天父陪同，在1820年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现，复兴福音和他原来的教会的组织。我们在经文和约瑟斯密的见证知道，我们的父有一个荣耀完美的骨肉身体。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圣灵是一个灵体，他的工作就是为父和子作见证。神祖是三位分开而且独特的个体，但他们的心意是一致的。有这些教义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还有人会怀疑或者争辩我们不是基督徒吗？不过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沉思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换句说话来说，我们在跟从基督方面究竟是做成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基督的两位门徒的经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大鱼的。经文里面继续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卸了网，跟从了他。今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机会直接而且是果断这样去采取行动，就好像彼得和安德烈一样，他们就立刻卸了网，跟从了他。我们也都听到这个号召，要抌低我们的网，断绝那些俗世的习惯和传统和其他的风俗，还有舍弃我们的罪。耶稣叫众人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弃那些崇敬神的行为，就是悔改的开始。我们的心会经历一番巨大的改变，直至到我们不会再想作恶为止。这些这样的改变称之为归信，只要透过救主才能够做到。耶稣应许我们，如果世人到我这里来，我必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弱点。我给所有在我面前谦益自己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因为他们如果在我面前谦益自己并对我有信心，我必为他们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我们在基督里面重新做人之后，才会改变我们的本性，不再走回转头的路。 即使是这样，中信的基督徒一直都会蒙受祝福去体验困难和挫折。这些锻炼心智的挑战来临那时，我们很可能都会想回转头。救主在被钉十字架之后，向一群妇女显现，话给他们知可以在加利利找到他。使徒彼得回去加利利，又做回他熟悉又觉得自在的事。他说，我去打鱼，还带了几个门徒和他一起。彼得和其他的人，他们整晚都没有渔获。在第二日的朝头早，耶稣站在岸边，隔住岸跟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约翰立即就认出了他是救主的声音，彼得就立刻跳下海，又回到岸边。留在船上的门徒按照主的指示，很快就发现他们的网里面那些鱼已经多到写了出来，就好像奇迹一样。对于回复以前那些缺乏信心的生活方式的基督徒，要好好想下彼得他信心的作为，不要拖延，要倾听和认出夫子呼唤的声音，然后直接归向他，再次领受他所赐那些丰盛的祝福。当门徒回到岸边，发现丰富的早餐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救主邀请他们，你们来吃早餐吧。他们吃饭的时候，救主就三次这样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表达了他的爱，救主就交代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是基督对今日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唤，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跟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福音，不理他们是什么年纪，去提升祝福、安慰、鼓励和巩固他们，特别是那些跟我们想法和信仰不同的人。我们在家里面奉行福音，藉着遵守诫命、祈祷、研读经文以及效法他的爱来喂养他的羊。我们在教会的圣职定额组和辅助组织里面服务，就是在教会里面喂养他的羊。我们在世界各地藉着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好邻居，实践纯正的宗教，去探望那些孤儿寡妇和贫苦无依的人，来喂养他的羊。对很多人来说，要做一个基督徒似乎是非常大的责任，甚至是招架不来。但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不需要害怕，或者是觉得不够能力去这样做。教主已经答应了会给我们相称的能力去完成他的事工，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跟从他，他就会赐给我们恩赐、才干和力量去完成他的旨意，去做以前那些我们从来没做过的事。而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去和邻居分享福音，解救那些在灵性上面迷茫的人，担任全部时间的传教士，或者在圣殿里面工作，教养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关心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服侍患病的配偶，忍受人家的误会或者是体验苦难。意思就是要准备好我们自己，回应他的呼唤，猜我何往，我必前往，愿我何言必言，派我何事，我都落作，身心愿献主之前。
To be who Heavenly Father wants us to be.
我们必须跟从基督才能够成为天父希望我们成为的人。我见证他一直都呼唤我们去跟从他， 如果各位即是刚刚学习到关于后期圣徒他们作为基督徒的承诺，或者并未完全参与教会的活动，但是想再一次跟从他的话，不需要怕。救主第一批的门徒都是教会里面的新成员，都是刚刚归信的人。耶稣很耐心地教导他们每一个人，他协助他们去完成他们的责任，并且称呼他们为朋友，甚至为他们舍弃自己的生命。他已经为你和我做出同样的事，我见证透过他无限的爱和恩典，我们可以比基督徒更加似一个基督徒。想下以下所列举的一些基督徒的特质，我们在培养这些特质方面究竟是做成怎样呢？基督般的爱，就是救主重视每一个人，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友善和仁慈。他会抌低那99只羊去找回那只迷失的羊，因为对于他来讲，我们都是被数过的。基督徒般的信心，就是尽管我们会有很多的诱惑、考验和迫害，但是救主他的榜样就是他会信赖我们的天父，选择保持忠信和遵守诫命。基督般的牺牲，指救主的一生都奉献他的时间和精力，甚至透过赎罪牺牲自己，令到所有的儿女都可以能够复活，有机会可以继承永生。基督般的关怀，就好像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救主没有理会他周边的人，他们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或者是处境的遭遇，他都不断地伸手去援助，去爱和滋养他们。基督般的服务，不理是在井那里打水、帮人煮饭或者去洗脚，救主每一日都是帮其他的人，鼓舞那些忧伤的人和巩固软弱的人。基督般的内心，是救主在自己的忧伤和苦难当中继续静候天父的旨意，他也对我们有内心，等待我们会领悟和觉醒，回到他的身边。基督般的平安，是他传道期间鼓励那些人要互相了解和提倡和平，尤其是在他的门徒当中，他教导他们基督徒之间即使有不同的想法都不可以有纷争。基督般的宽恕，他教导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人去祈祷，他给我们看到他究竟是怎样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去祈求宽恕。基督般的归顺，很多人都好像彼得和安德烈一样，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就知道福音的真理，他们立即归顺，但是其他人可能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在教主比约瑟斯密的一个启示里面教导说，凡属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和救赎主，是真理之灵。基督般的持守到底，就是救主终其一生从来都没有不遵行父的旨意的时刻，直到他生命的终结的那一天，他都不断地坚持住。这些都是那些倾听和留心救主声音的人所具备的特质。我作为其中一位世上面的特别见证人，我以基督徒的身份作见证，他今天就已经在这里召唤各位来跟从我，来走过一条能够带你们去天父国度享受永恒幸福、喜悦和永生的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Elder Hales.
多謝海爾斯長老，我哋愛你。主向先知約瑟斯密啟示洗禮呢項神聖教義嘅高尚教義，當其他基督教嘅教會教導死亡就係毫無轉彎餘地決定靈魂嘅永恆命運嘅時候，呢項啟示有如一道光咁嚟臨。佢哋教導受洗嘅人獲得無限喜悦嘅酬賞，而所有其他人面對永恆嘅折磨，冇救贖嘅希望。主透過適當聖職權柄啟示，可以為死者執行替代嘅洗禮，維護咗呢段話嘅公正。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替代的洗礼能够慈悲为所有生前配清但未接受洗礼的死者提供这项重要的教义。这项荣耀的教义是耶稣基督赎罪包含所有的人的另一项见证。他让每位悔改的灵魂都能够得到救恩，他的赎罪克服了死亡，他容许生前配清的人透过替代的方式接受救恩的一切教义。约瑟斯密在一封150多年前的书信这样说，圣徒有幸可以代替已逝的亲属受洗，这些人已从那些委派前去教导他们福音的人那里接受了福音。圣徒若果忽略这项教义，不去代替已经过身的亲人执行教义，就是甘冒丧失自己救恩的危险。先知以来加在加德兰圣殿将替代事工的权约交给约瑟斯密，以应验主的应许，他会将对父亲所作的应许植在儿女心中，而儿女的心将转向父亲。透过赐给约瑟斯密和之后继任的众先知进一步的启示，我们逐渐对圣殿事工和支持这项事工的家谱事工有所认识同有具体的做法。自约瑟斯密以来的历任先知都强调为自己和已逝祖先执行所有教义是刻不容缓的事。圣殿事工和家谱事工是一个两部分的事工，两个部分的关系就好像洗礼和圣灵恩赐这两项教义一样不可分开。有些成员因健康因素或者距离圣殿太远而没办法同时做这两项事工。豪卫洪德会长曾经教导，我们必须在圣殿完成获得超升所必要的圣职教义工作，然后我们亦都必须为那些在世时没有机会接受福音的人做这项必要的工作。为其他人执行这项事工有两个步骤，首先要搜寻家谱，找出祖先的名字；其次为他们执行圣殿教义，令他们与在生的人有同等的机会。但是教会有很多成员都未能够有很多机会到圣殿，他们尽自己所能努力搜寻家谱，并且让其他人执行圣殿教义事工。另一方面，有些成员虽然从事圣殿事工，但是就没有为自己的家族搜寻家谱。这些人虽然帮助其他人执行神圣教义，但是自己就失去了一项祝福，因为他们没有依照后期先知神圣的指示去寻找自己已过世的祖先。 我知道那些努力搜寻家谱并为那些名字执行圣殿教义的人会享有更多喜乐，得到完成这两部分所带来的祝福。在这项重要的替代事工，天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这两个部分的祝福。他已经引领其他人向我们显明怎样达到这个资格。获得这些祝福视乎你我的努力。你在圣殿从事任何事工所花的时间是非常值得的。但为你们自己的一位祖先接受替代的教义，会令你们在圣殿的时间更加神圣，甚至会获得更大的祝福。总会会长团曾经宣告，我们首要的义务是找寻和找到自己的祖先。你们年轻人想不想有一种稳当的方法来消除敌对者在你们生活的影响呢？令到自己全心投入搜寻自己的祖先，准备好他们的名字，在圣殿接受神圣替代的教义，然后去圣殿担任代理人，为他们接受洗礼和圣灵恩赐这两项教义。当你们年纪渐大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参与接受其他教义。我想不到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保护，在你们生活中免受敌对者的影响。俄罗斯罗斯托夫传道部的青少年接到邀请，要他们每个人为2000个名编制索引，然后至少准备自己家族的一个名去做圣殿教义。达成这项目标的人都受到邀请搭长途巴士去到新的乌克兰基辅圣殿。有位年轻的男青年讲到自己的经验，说我以前用很多时间玩电脑游戏，当开始编制索引之后，我再没有时间玩那些游戏。起初我心里想，哦，不是吧，怎可能啊。在这个工作结束之后，我甚至没有兴趣去再玩电脑游戏了。族谱事工是我们今生在世上可以做的工作，而且会流传在天上面。很多忠信的圣徒完成了搜寻自己家系的工作，并且用搜寻的保留功能俾自己可以担任代理人，为家族成员执行教义。保留名字的用意是令到个人可以亲自为祖先和旁系亲属执行教义，令到你们有一段合理时间去完成。目前有1200万个名和6000万个相关教义被保留下来，很多名被保留了很多年，被找到的名字的这些祖先在他们的名经过批核可以进行教义的时候，一定是很期待并且很兴奋。但是当他们还要继续等人帮他们执行教义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太开心。我们鼓励你们保留很多名，将这些名分享，令到你们家族其他成员或者支会和支联会成员能够帮助你们完成这项事工。你们可以将圣殿卡片分发给愿意帮手的支会和支联会成员，或者利用家庭搜寻电脑系统直接将名提交到圣殿。住在怀俄明州加斯帕的先帝布莱温斯已经做了后者很多年了。布莱温斯姊妹在女青年时期接受洗礼，在家的唯一教会成员。她已经完成了数量庞大的家谱工作，但是由于名字的数量太多，没办法单靠他和近亲完成，所以 布雷温斯姊妹就将呢啲名提交到圣殿。佢话嗰啲名通常喺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够完成，一般系喺最近佢屋企两座圣殿嘅其中一间完成。佢话自己好鍾意諗嗰啲帮助佢祖先接受教义嘅人，可能就系自己支会同埋支联会嘅朋友同埋邻居，好佢好感激佢哋咁样做。我心爱嘅太太金妮非常鍾意研究家谱，喺我哋小朋友仲系好细嘅时候，佢会同朋友互相交换凑细路仔，令到佢可以每隔几个星期就有几个钟头嘅时间着手研究自己嘅家谱。喺我哋最细嘅细路长大离开屋企之后，佢喺自己嘅日记咁样写：我刚才做咗一个决定，这件事不禁令我想站起来大声欢呼。麦可原来嘅睡房已经变成咗我嘅家谱工作室，房间里嘅设备齐全，可以俾我好好整理记录，同埋喺嗰度工作。而家我嘅生活重心会放喺重要嘅家谱研究同埋提交名字到圣殿，我非常兴奋，急不及待去做呢件事。但是另一段日记这样写：我在梅尔奥森的家谱办公室见到一项奇迹，他将我所知道的所有祖先家系表全都列印出来给我看。那些资料是从寄到家族协会电脑化的祖先档案记录揭取出来，内容大多是取自我家四代的家谱记录。教会推行这项计划已经很多年了，我想到要将很多宗亲组织收集的祖先记录汇整起来，全部输入电脑进行第一次祖先档案电脑分类处理，是几咁庞大的工程，我就觉得不胜负荷了。如今这些资料全部都在脑度，美观而且井然有序，用镭射打印机列印出来，放在我眼前的台上面，我实在太开心太感动了，整个人目瞪口呆坐在那里，跟住就来喊了一阵，因为我太高兴了。对于一位孜孜不倦不辞劳苦研究家谱30年的人来讲，看到这些记录全部电脑化，实在令人非常之兴奋。当我想到数十万人在现在或者不久将大量的人口普查资料同私人研究的光碟电脑化的时候，我就非常之兴奋了。这件的确是主的事工，他正在带领这项事工。我爱你，金妮。我已经饱尝这一项崇高事工的果实，我确实知道以来加复兴了权约被约瑟斯密，容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同等着我们帮手的祖先捆绑同连结在一起，藉着我们在这个世上神圣圣殿运用救主委任的权柄的努力，我们的祖先接受救恩的教义，享有永恒的幸福。在过去，因为对这一项神圣事工的深厚信念，很多人自己一个勇敢面对这一项好像用一只手去收割内部拉斯加州全部谷物的艰巨挑战。现在很多强而有力的收割机已经加入行列工作，我们能够而亦会一起完成这项必要的事工。我见证以来家的灵正是触动天父在世界各地很多儿女的心。 令到呢项替代死者嘅事工以前所未有嘅步伐进行。至于你哋呢，你哋系唔系曾经为自己祖先嘅事工祈过祷呢？将生活里面唔重要嘅事摆埋一边，下定决心去做一啲有永恒影响嘅事。或者你哋曾经得到圣灵嘅提示要去寻找祖先，但系又觉得自己并唔系啲乜嘢家谱专家。你哋明唔明白？你哋唔使再需要担心呢一点。只要有爱同埋真诚嘅渴望，就可以帮助万子另一边冇办法帮自己嘅人。睇下周围喺你哋居住嘅地区，会有人能够帮助你哋成功。呢一项系一项属灵嘅事工，一项需要万子两边合作嘅不朽事工，两边都会获得帮助。无论你哋喺边一个地方，只需要祈祷，有信心，有决心，努力不懈，同埋作出一啲牺牲，你哋就能够作出有力嘅贡献。而家就开始，我应许各位，主一定会帮助你哋找到方法，你哋亦都会有美好嘅感觉。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past summer, a brief article I had written
appeared in the Ensign. 過去嘅夏天有一段短文我刊登咗喺惊奇杂志上面。我仔写电邮俾我话：爸爸，你嘅文章刊登出嚟时候，可唔可以通知我啊？我就回信话：我就系想睇下你会唔会睇教会杂志。后嚟佢再回信俾我话：佢十岁嘅大个女通过咗你嘅测试啦。佢喺信箱攞咗个杂志翻入屋睇完之后，就即刻攞嚟俾我哋睇。我个孙女睇呢个杂志系因为佢想学，佢想学嘢。佢运用咗自己嘅选择权，采取行动。总会会长团最近核准咗新嘅青年学习资源，呢啲资料会帮助青少年更自然咁渴望学习、应用同分享福音。呢啲资料已经可以喺网上睇到，喺出年一月就会喺班上使用。救主教导嘅时候，好重视学习嘅选择权，学习者嘅选择权。佢唔单止讲俾我哋听要教嘅乜嘢，仲讲俾我哋知要点样教。佢将重心放喺学习者嘅需要上面，并且帮助每个人自己发现真理。佢总系聆听佢哋嘅问题。这个新的学习资源会帮助我们所有人在家和课堂上依照主的方式来学习和教导。我们这样做是在这里回应他来跟随我的邀请。在编制这些新资源的时候，我看到辅助组织领袖和福音班的教师和父母一起商议讨论，希望可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我看到各班级的女青年、阿伦正职定下组的男青年和主日学的青少年学习去运用选择权，自己采取行动。有一个主日学青年班教师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两个患有自闭症的男青年学习运用选择权和自己采取行动。当他请班员分享学习到的东西时候，就很担心这两位男青年会拒绝，但他们没有。其中一个站起身教导自己所学习到的东西，亦都跟住邀请另一位同样有自闭症的同学协助他。当第一位有困难，另一位同学就陪住他，在他耳边细细声讲，等他可以顺利地分享他要分享的事。那天他们两位都是教师，他们不单止教导了救主所教的事，还教导了救主教导的方法。救主教导的时候，都会用行动对接受教导的人表达爱心，就好像各位同学为他朋友所做的一样。我们每次依照救主的方式来学习和教导他的话语的时候，就是接受他 来跟随我的邀请。我们一步一步地跟随他，每一步都会令我们更加和他接近。 令我们有所改变。主知道灵性的成长没办法在一夜之间发生，而是逐步成长。每一次只要我们接受祂的邀请，选择跟随祂，就是向着完全的归顺之路向前迈进一步。一切福音学习和教导都是以归顺为目标的。归顺并不是一切，不是一刻，而是终其一生都渴望变得更加似救主。但林乌克斯长老提醒我们，只是知道是不够的，要归顺就是要我们有所行动，成为更好的人。所以学习归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会不停地增长见识，行动成为更好的人。同样的是，要令人归顺就需要教导关键的教义，邀请他们去行动和应许的祝福。当我们教导真实的教义，就是在这里帮助学习者增长见识。当我们提出邀请，就是帮助他们有所行动或者依照教义生活。当主应许的祝福来到，我们就会有所改变，好像亚尔玛那成为新的人。新的青年学习资源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帮助青年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最近看到一个男青年在主日学青年班道靠自己发现真理。当我注意到他想不到赎罪和自己生活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曾经被原谅过的感觉。他答话有。有次踢足球的时候，我整断了人家的臂，我就觉得很难过。我没想到他这么说，他心里面应该想着应该做些什么令到自己好过些呢？所以我就去了他家请他原谅我，但我知道我应该做得更多，所以我就祈祷，之后我觉得天父亦都原谅了我。这个就是赎罪对我的意义了。那天他在课程中分享这个经验之后，就读出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同埋见证赎罪的力量。对这位男青年，这项教义从此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他自己提出问题和运用选择权去行动。这位男青年变得更加归顺，他的其他同学都一样。他们研读经文，将学习的重点放在关键的教义上，将那些神圣的话语连结到自己的生活上，并在按照这些教义来生活后，见证所得到的祝福。当我们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要将重心放在经文和现代先知的话语上，即由神圣的字句来巩固信心，建立见证和帮助每个人完全归信。新的青年学习资源会帮助所有使用者更了解和遵行神的话语。有次在教导哥斯达黎加的圣徒那时，我举起了一本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那本书，然后就问有多人有这本书啊？几乎每个人都举了手。我笑着就问了，我想你们一定是每日都研读这本书了。出乎我意料，由第一排的一个姊妹举起手表示，她说她真的每日都读这本书。我请她上来讲台解释，他说我每朝早都会先研读摩门经，再读一些教导没有更坏的召唤这本书，那我先可以用最好的方法学到怎样去教导我的子女。他希望可以照救主的方式来学习和教导，所以他先由经文到学习他的话语，再学习怎样去教导，等他的子女都可以完全归顺。他学习和教导福音的模式不会立刻见效，但他依然决定要有所行动。于是每当他持续地做他知道应该做的事的时候，主就持续巩固他行走在正途上面。归信的过程有时候又漫长又艰苦，我的大舅有五十年都不积极，他一直到六十几岁才接受救主的邀请再回教会，一路上有很多人的协助，其中有个家庭教导教师连续22年都每个月寄明信片给他，但是他必须要自己决定再回教会，他必须要走出第一步，然后再一步，然后再一步。现在他和太太已经印证在一起，他亦都在主教团服务。 最近我哋俾咗啲影片俾佢睇，系设计嚟帮助领袖同教师应用新嘅学习资源嘅。我呢位弟兄喺睇完影片之后，佢就挨喺个椅背上面讲：如果我后生嘅时候有呢啲影片嘅话，或者我就唔会离开教会啦。几个星期前，我遇到一个遭遇到困境嘅年轻人。我问佢系唔系教会成员，佢话佢系无神论者，但系细细个嗰阵就经常翻教会。我同佢讲我喺教会嘅召唤，同埋我会喺总会大会上面讲道。佢话：嘿，如果你要讲道嘅话，我就会去睇嗰场大会。我希望佢今日有睇啦。我知道如果佢有睇嘅话，就会有所收获。这个会议中心是学习和教导归信的特别的地方。当我们支持先知、先见、启示者和依照他所教导的原则过生活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按照救主的方式去学习，向他行近一步。在大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邀请所有参加的人都跨出这一步。我们可以好像古代的尼非人那样回家去沉思所讲的事，奉主的名向父祈求，使我们得以明了。我们希望每个青年都可以明白，我们希望他们每日都学习教导和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主对他每位儿女的期望。无论你是小朋友、青年亦或是成人，我都要邀请你跟随他的脚步。我见证我们每行一步，主都会增强我们，他会一路协助我们，所以即使遇到障碍，我们依然会继续前进。即使有疑惑，我们都会继续前进。我们绝对不会翻转头，亦都绝对不会迷失。我见证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我见证救主仍然好像过去那样呼唤我们来归向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他的邀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依照他的方式来学习教导和遵行他的话语。只要我们愿意跨出脚步，一步一步地接近他，真正归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Choir and congregation，
而家唱诗班同会众会一齐唱《欢欣》，救主是王。喺唱完诗歌之后，我哋将会听到70元嘅马可士纳许、但以利强心。同埋唐克拉克长老嘅讲道，喺佢哋嘅讲道之后，12使徒定一组嘅大卫贝纳长老将会为我哋讲道。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的总会大会。
Not long ago,
冇几耐之前，我哋纳许家庭嘅几个人去咗横拿比丘嘅山顶远足。呢座山喺秘鲁群山入面马丘比丘嘅古代印加遗迹嘅隔篱。呢段山路非常斜，但系沿路嘅山景非常宏伟，而且有好多好俊俏嘅山坡。可惜嘅系，好多行山嘅人喺呢段又窄又斜嘅山径跌咗落去，跟住之后死咗。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发生，黄拿比丘这座山沿路的大石都设有非常之粗的安全绳。我们行山的时候捉住这条绳索，那这些绳就可以令我们安全地到达山顶。那个景色真的非常美妙，就好像黄拿比丘的山径一样，我们的尘世旅程都是一段又斜又困难的山路。这段路需要我们的天父帮助我们才可以很顺利地去完成。为了这个原因，他设立了一些福音原则和教义，去带领我们归向救主和他的救赎力量。在这么多原则里面的第一项，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就好像黄拿比丘山径上面的绳索一样，如果强力又安全地安装在救赎主的磐石上面的话，信心就会帮助我们平安地行完这一段福音的路径，克服尘世生活的每一项挑战，以及回到去我们天父的面前。所有的这些事都可以藉着信心去实现。信心是行为的原则，亦都是力量的原则。信心并非要对事情有完全的知识，所以如果你们有信心，你们就对没有看到而有真实的事有希望。信心是透过学习得到的一种确证，从而推动我们去行动，去跟从救主的榜样，以及虔敬地去遵守祂的诫命，即使是透过牺牲和遇到试探的时候。信心将主的力量带给我们，这种力量不同其他的事情，是藉着对将会来到的好事情的希望，藉着增强信心的奇迹，以及藉着对属灵和属世事情的保护而产生的。在早期教会的一位姊妹先驱者安洛里的生活里面，展示出运用信心怎样可以好好影响我们的生活。洛里姊妹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寡妇，她运用她的信心去响应先知的呼唤，去到石安集合。她是在1856年秋季在路上遇到大风雪的威利手推车队的其中一人。他们在旅途当中到达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她七个的孩子都饱受饥饿。她这样写道，见到我的孩子挨饿令我非常心痛，黑夜来了，但是没有任何的食物可以作为晚餐。我好像平时一样去祈求神的帮助。我跪低，就记得有两块的航海的时候剩下的硬饼干。这些饼干并不是很大块，而且非常之硬，不能够分开的。当然这两块饼干不足够分给八个人，而五个饼和两条鱼同样是不足够喂饱五千人。但是透过奇迹，耶稣做得到。所以如果有神的帮助，没有事是不可能的。我找到那些饼干之后，就放在铁锅里面加了水，然后我祈求主的祝福。之后我放了盖在上面，再将铁锅放在煤上面。过了一阵，当我打开盖的时候，我发现锅里面有很多食物。我和我的家人跪低去感谢神的仁慈。那一晚我的家庭有足够的食物。安罗里遵行福音这样去生活，而作出伟大的牺牲。他需要帮助，以及在祈祷当中寻求帮助。由于他的信心，他充满希望，然后很奇迹地有足够的食物去喂饱他的家人。主亦都很奇迹地赐给他永恒而重要的能力，去凭信心持守到底。即使以后的日子仍然是不确定，但是他没有要求去知道第二日怎样去喂饱他的孩子。相反，他有耐性地等待主，以及运用信心继续前进，就好像以下这首美好的诗歌表达这样，恳求慈光导引脱离黑暗，导我前行。黑夜漫漫，我又远离家庭，导我前行。 我不求主指引遥远路程，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导引。我们同样可以运用对主的信心，相信和信赖我们仁慈不变的神会用他认为适合我们处境的奇妙力量，在他认为适当的时间祝福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见到神的手帮助着我们的生活。主命令我们要拿起信心的盾牌，使你能熄灭恶人所有的火箭。撒旦会用各种方法，例如怀疑、恐惧或者是罪，去诱惑我们放弃运用信心和失去信心带来的保护，让我们运用信心逐一去试验每一个挑战，从而可以认出这些诱惑而避免受到诱惑。首先，对主或者对祂的福音的不信会导致我们拒绝主的灵。主消除疑虑的方式非常简单，就好像便雅悯王这样讲：相信神，相信他是存在的，他创造了天上和地上的万物，相信他在天上和地上有完全的智慧，一切的能力，相信世人无法理解主所理解的万事。如果由于不信和怀疑而令你的信心动摇，记住，即使是古代的使徒亦都会恳求主去增加我们的信心。记住，信心和理智是同时可以存在的。思考一下以下这个比喻，信心和理智就好像飞机的一对翼，两者对于航行都是必要的。如果在你的角度认为理智和信心好像有矛盾的话，请大家停下，同埋记住我们的目光和主的比较是非常有限的，不要再忽略信心，就好像飞机的机翼一定要紧紧地附在飞机上一样。相反，滋养一粒信心的种子，容许和希望这粒种子会成为你灵魂和理智的定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命令去藉着研读也藉着信心寻求学识。记住，信心会扩大和产生我们凭自己的知识无法解释的奇迹，就好像两块饼干能够变成一窝满的食物，或者只是运用信心能够克服所有的差异。第二，恐惧会减弱和分散我们对救主的信心。使徒彼得在一个暴风的晚上望住主，然后在水上面行走，直到他将视线移开，见到风甚大就害怕，之后就沉了在暴风雨的海里面。如果他没有恐惧的话，他是可以继续行下去的。与其专注和惧怕我们生活的暴风雨，主这样邀请我们，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第三，罪会阻碍圣灵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而缺少圣灵，我们就会缺乏灵性的力量去持守和运用信心。最好的就是运用我们的信心，不要碰那不好的，也不要碰不洁之物，同埋要勤奋遵守我一切的诫命，免得你们失去信心，而你们的敌人胜过你们。如果罪玷污了你的生活的话，我邀请你会运用信心来悔改，而救主会净化同埋医治你的生命。各位兄弟姊妹，主会根据我们的信心去实践祂的应许，同埋会同我们一起去克服我们的每一个挑战。祂有对安乐里姊妹这样做，亦都有对祂每个国家的人民这样做，无论是任何年龄或者是世代，因为祂是一个奇迹之神同埋不变的。祂会根据我们对祂的信心，照样这样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有希望、保护和力量。对主耶稣基督坚定的信心， 就好似王拿比沙丘的绳索一样，会保护你和你所爱的人，去到我们救赎主的磐石上面，同埋获得他无比的拯救力量。马孙会长讲过，未来就好像你的信心一样咁明亮。我为这项崇高的真理作见证，同埋邀请我们每一个去坚定咁样凭住对主的信心，坚定向前推进，一点不疑惑。我知道救主是活着的，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同埋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这样作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那些已经接受了水的洗礼和圣灵恩赐的人，已经立约表明我们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换句话来说，我们宣称自己是主的门徒。当我们每星期领受圣餐，就是更新这个圣约，而我们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来显示门徒的身份。最近在墨西哥的门徒就有一个好好的例子。一个美丽的春天，在墨西哥北部以种果树为生的社区，果树已经盛开，农民都期待丰收。很多人都计划要还清贷款、更换设备和果园，或者履行个人财务上的承诺，例如支付家人的学费等等，甚至一家人一起去旅行。整个社区都到处都是乐观的气氛，但是就在三月尾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一场冬季风暴来到，开始落雪，一直落到凌晨三点。然后当啲云飘走的时候，气温骤降，整晚到清晨，果农都尽最大努力去挽救一部分的农作物，但是都无补于事。天气真是太冻了，农作物都结晒冰，今年再没有果子可以收成和出售。星期二的黎明失去一切前一日美好的计划、期望和梦想，令人呕心和心碎。之后我收到一封来自齐雅雅华瑞兹圣殿圣殿会长团第一支理约翰哈奇的太太关于那个可怕星期二早上的电邮。我引述电邮的一部分，约翰大概六点半起身走去圣殿看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取消早上的印度门仪式。他回来说停车场和路都清理好，我们决定如常开始。我们认为可能有些冇果园嘅圣殿工作人员应该会嚟，咁我哋就可以安排所有嘅工作人员去圣殿参与印度门礼嘅仪式。睇到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入嚟，真係令人鼓舞。虽然挨咗一晚又失去咗佢哋嘅农作物，佢哋都嚟到。喺预备会嘅时候，我见到佢哋好难保持清醒，佢哋都有藉口唔嚟，但係佢哋嚟咗。仲有38个人参与印度门的仪式，一场满座的印度门仪式。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早上。我们很感谢天父有这些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尽责又良善的人。那个早上我感受到一个很特别的灵性感觉，我肯定天父一定很高兴见到我们这么爱他的屋宇，而且感受到这个是艰难的早上。呢度系一个好嘅地方。这个故事仲未完，大部分失去咗农作物嘅人都有一啲可用嘅土地嚟耕种其他农作物，例如红辣椒或者豆。呢啲农作物至少可以提供一啲现金周转，直到下年嘅收成。但系一个年轻家庭嘅好兄弟冇额外嘅土地，正面对今年冇收入。其他在那个社区的人见到这位兄弟的情况，就主动出钱安排了一块地，用他们自己的设备去准备这块地和提供红辣椒苗给这个兄弟去种植。 我认识这些我刚刚提到的人，正因为是这样，对于他们所做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出奇。但是不认识他们的人可能会问两个问题，两个都是用点解来开始。点解当他们整晚没睡，而且知道他们已经失去了全年大部分收入之后，他们都会来到圣殿去履行职责和服务呢？点解在同样悲惨的经济困境，他们都会用他们当时很缺乏又珍贵的资源来帮助其他有迫切需要的人呢？如果你们明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那你们就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订立圣约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漫长过程的开始，而这条路并不容易。当我们悔改我们的罪，努力去做主希望我们做的事，好像他为其他人服务一样，我们一定会更加似主，变得好像耶稣基督和他合一，是我们最终目标和目的，亦是真正门徒身份的定义。当救主探访美洲大陆的时候，他问他的门徒，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然后他回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成为好似救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我们住的世界，我们几乎每日都要面对障碍和逆境，是有原因的。这个是今生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书第三章第25节，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这些试探和考验是本质和程度上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人可以不通过这些试探和考验就离开今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象这些考验是失去农作物或者失业，失去所爱的人，生病，身体的、心理的或者情感的残缺，贫困或者失去朋友。但是即使看来有价值的目的，都可能因为我们追求俗世的荣誉多过天上的认可而带来无用骄傲的危险。这些包括俗世的名望、公众的认可、身体的能力、艺术或运动的才能、繁荣同财富。关于这些现今的考验，我们有些人可能同《屋顶上的提琴手》这本书的泰菲所表达的有同感。如果富有是一项诅咒，愿神用这个诅咒来打击我，愿我永远无法恢复。但是这些现今的考验可能甚至比以往的更令人气馁、危险、更难去克服。我们 是透过怎样去忍耐这些考验来发展和证明门徒的身份，而不是我们所面对考验的形式。艾灵会长曾经教导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考验是看看我们在生命的暴风当中会不会听从神的诫命，并不是要忍受这些风暴，而是要在风暴肆虐的时候选择正义。而生命的悲剧就是在这场考验中失败，并失去光明返到天国家园的资格。我好自豪有23个孙，他们由年幼开始就找紧永恒的真理，不断令我感到惊讶。当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邀请他们每个人给我一个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跟随者好短的定义。我收到8岁的便雅敏回复，我希望跟你们分享，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要做榜样，就是要成为一个传教士，同埋准备成为一个传教士，就是要为其他人服务，就是要研读经文同埋祈祷，要守安息日为圣，要聆听灵的低语，要翻教会和去圣殿。 我好同意便雅悯嘅讲法，门徒嘅身份就系要去行动同埋去成为门徒。当我哋遵守神嘅诫命同埋为同胞服务嘅时候，我哋就成为耶稣基督更好嘅门徒。服从同埋顺从佢嘅旨意会带嚟圣灵嘅陪伴。呢位神组嘅第三位成员会带嚟平安、快乐同埋安全嘅祝福。呢啲祝福冇其他途径可以得到，最终完成。最终完全顺从佢嘅旨意，可以帮助我哋变成救主一样。我重申，变得好似耶稣基督同埋与神合一，系我哋最终嘅目标同埋目的。呢个就系真正门徒身份嘅定义。门徒身份就系我哋喺齐雅雅华瑞兹圣殿同埋喺附近地方所见到嘅行为。虽然佢哋有痛苦嘅困难，但系同一信仰嘅兄弟姊妹都重申佢哋对神同埋其他人嘅承诺。我见证我哋服从佢嘅诫命，服务其他人，同顺从佢嘅旨意嘅时候，我哋一定会成为佢真正嘅门徒。我咁样见证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I grew up in Rexburg, Idaho, where I was influenced and taught by a wonderful family, friends, teachers, and
leaders. 我喺爱达荷州长大，喺嗰度受到家人、朋友、教师同埋其他领袖嘅教导。我哋每一个人喺生活里面都有一啲特别嘅经验，触动我哋嘅灵魂，令我哋改变。我喺年轻嘅时候，曾经有一个咁样嘅经验，改变咗我嘅一生。嗰阵时，我有一个教师。雅各兄弟他会请我在圣餐聚会的时候，在一张卡片上面写下我在聚会的时候所想到的一些东西。我在卡上面写的是一些可能是之前的比赛或者是一些约会的情景，但耶稣基督的名字根本就不在卡片上面。对于年轻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来讲，圣餐和圣餐聚会开始呈现出有更加大和更加新的意义。对于救主赎罪的了解不断地令到我有所改变，我开始热切地期待每一个星期日的来临，以及领受圣餐的机会。一直到现在的每一个星期日，当我领受圣餐的时候，我都会再重新再看一看那张卡纸上面写了一些什么内容。今日卡片上面首位的就是这一位人类的救主。我们在新约里面可以读到救主和他的使徒相聚过逾逾节，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探访尼非人的时候，也都设立了圣餐的教义。我现在已经逐渐明白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大卫奥麦基会长曾经说，我觉得要强调主在教会中所指定的最重要的聚会，这个就是圣餐的聚会。如果我们为圣餐作好适当的准备，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想提出能够造福我们生活的五项原则，帮助我们配称这样领受圣餐。第一个原则就是纪念赎罪的圣餐聚会，是会帮助我们对天父怀着感恩的态度。以下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传递圣餐的。圣餐对于我来说从来未有真正的意义，直到我被安立为执事的那个星期日。那天下午我第一次传圣餐，在聚会之前有一个执事警告我要留意史密特兄弟，因为你可能要叫醒他。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我终于有机会传递圣餐了。在前面的那几排情况都进行得非常之顺利，大人小孩都是这样领受面包，但去到第七排，在那个就是史密特兄弟经常固定坐的地方，他出乎意料之外，不单止没睡着，反而还好清醒。 佢唔似我啱啱先前服务过嘅有啲人咁样，佢好认真咁样思考，并且好虔敬咁样攞起嗰块面包。喺我传递水嘅时候，俾我朋友讲中咗。史密特兄弟佢双眼合埋咗，好明显佢瞓着咗。我可以做啲咩呢？我望住佢嘅额头，睇到佢经历坎坷嘅岁月所留低嘅皱纹同埋潮水。佢喺年轻嘅时候加入教会，喺德国家乡嘅一个小镇里面经历好多嘅迫害。我喺见证聚会上面都曾经听过佢呢一段经历好多次。我决定轻咁用手踭去打一打佢膊头，希望佢可以叫醒佢。正当我咁样做嘅时候，佢慢慢抬高头，佢块面充满泪水。当我望住佢双眼嘅时候，我见到爱同埋喜悦。佢轻轻咁样伸出佢嘅手，攞起咗杯水。即使我当时只系得12岁，我依然好清楚咁样记得呢一位长者佢领受圣餐嘅时候嘅感受。我毫无疑问知道佢对圣餐有一种特别嘅感受，系我从来都未有过嘅。我嗰喺嗰个时候就决定，我都要有同样嘅嗰啲感受。史密特兄弟同上天沟通，而上天亦都有同佢沟通。第二项嘅原则就系喺领受圣餐嘅时候要记得，我哋系更新紧洗礼嘅圣约。经文里面记载住我哋所立嘅承诺，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他的人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愿意与哀者同哀，作神的见证，带住破碎的心和痛苦的灵前来，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决心侍奉他到底，以及遵守他的诫命，一直记得他。圣餐祈祷文提醒我哋记得呢一啲嘅圣约。我哋领受圣餐嘅时候，就系更新所立嘅圣约，去实践呢一啲圣约。我相信喺脑海同埋心里面背诵圣餐祈祷文系适当嘅，咁样会帮助我哋专注于更新我哋嘅洗礼圣约。无论我哋受洗嘅时候系8岁定系80岁，我希望我哋都唔会忘记嗰个日子。同埋我哋所立嘅圣约。第三，喺圣餐嘅时候，我哋可以感受到罪嘅赦免。如果我哋喺圣餐聚会之前已经花时间悔改我哋嘅罪，我哋喺离开圣餐聚会嘅时候就会感觉到洁净同埋纯洁。潘会长曾经讲过，圣餐会更新宽恕嘅过程。每一个安息日献上圣餐嘅时候，都系更新宽恕过程嘅一项仪式。每一个星期日，你洁净自己，令到你可以在生命结束的时候，灵魂会变得洁净。佩青领受圣餐可以帮助我们同便雅悯王的人民有同样的感受，他们获得罪的赦免和良心的平安而充满喜乐。第四项原则是我们可以在圣餐的时候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我在玻利维亚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我太太玛丽安和我有机会参加传道部会长的研习会，聆听艾灵会长的教导。那次会议里面，他教导可以帮助我们准备好在圣餐当中受益的几个方法。我们应该带着我们准备的那些问题，好像小朋友那样谦卑学习，以及有渴望去帮助神的儿女。只要我们谦卑地参加圣餐聚会，我们就能够被祝福和受灵启发，得到日常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但是看啊，我对你说，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对的。如果那是对的，我便使你空中燃烧，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我们就能够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去解决方法和这些问题。第五项原则，佩青领受圣餐会帮助我们充满圣灵。耶稣在探访尼非人的时候设立了圣餐，他说，凡吃这面包的，就是将我的身体吃进他们的灵魂，凡喝这葡萄酒的，就是将我的血喝进他的灵魂，他的灵魂永不饥渴，却要饱足。他们得到应许，只要 饥渴无疑就会充满圣力。圣餐祈祷文里面亦都应许，只要我哋奉行所立嘅圣约，就会一直有佢嘅灵同我哋一齐。麦文培勒长老曾经讲过，我见证圣餐进行嘅时候会伴随住一股灵性，可以令到我哋嘅灵魂由头到脚都感觉到温暖。你会感受到灵性嘅创伤得到医治，重担会被减除，安慰同埋快乐会嚟到嗰啲配称而且热切渴望领受属灵粮食嘅灵魂。只要我哋每一个星期喺领受圣餐嘅时候，对耶稣基督的赎罪心怀感激，更新我们的洗礼圣约，感受到宽恕，并且得到来自圣灵的灵感，我们必定会蒙受祝福。圣餐聚会如果是我们侍奉的中心的话，我知道一定会为我们带来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的信息会集中在获得耶稣是基督的见证，以及归信主以及他的福音的关系。通常我们会将见证和归信分开做两个而且独立的题目，但是当我们将这两个这么重要的题目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宝贵的愿景以及有更大的灵性信念。我祈求圣灵会指示和启迪我们。我们可以由使徒彼得的传道事工所带出的见证和归信的事情学到很多东西。当耶稣去到撒该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他问了他的门徒这个很深入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很直接地答他，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彼得的回应以及救主的指引都可以显示出见证是由个人启示而来的灵性真理。见证是来自神的恩赐，并且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得到的。任何有诚意追求真理的人，只要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些微信心去做个实验，并且去试试神的话语的功效，顺服神圣之灵的劝导，以及被神所唤醒，就可以得到见证。见证会增强个人的责任感，亦都是达到目的、得到确定以及快乐的泉源。去寻求以致获得灵性真理的见证，是需要用真心、诚意以及对主的信心去祈求、寻找和叩门。见证的基本要素是知道天父活着，而且他爱我们，耶稣基督是救主，和完整的福音已经在这个最后的时期在地面上复兴了。当救主在最后晚餐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跟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好西你们像西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有趣的是，这位伟大的使徒已经跟夫子一起谈了很多很多次偈，行过不知几多的路，已经见过很多的奇迹，对救主的神圣性亦都有很强的见证。但是强如彼得，仍然额外需要耶稣给他关于圣灵归信以及圣化的力量，以致彼得自己要忠心服务得到指引。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质包含救主的救赎，可以对我们的性格作出恒久和恒基本的改变。真正的归信带来一个人的信念、渴望的改变，以致想过一些服从神意愿的生活，和包括想承诺去成为基督的门徒。归信是增强、加深和扩阔见证的基础，是由神的启示伴随着个人的悔改、服从和劝勉而来的结果。任何有诚意追寻真理的人， 都可以藉住经历自己本质巨大的变化，以及在属灵方面从神而生，从而归顺。当我们遵守救恩和超生的诫命和圣约，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并持守到底，我们就成为基督内新造的人。各位兄弟姊妹，归顺是我们因着获得见证的恩赐而奉献自己爱和忠诚给神。摩尔门经里面充满归顺的灵感记录。阿玛力一个雅各的后裔这样宣称，我希望你们都归向基督，他就是以色列圣者，也要领受他的救恩和救赎的大能。是的，来归向他，把你整个灵魂当献祭献给他。藉着圣灵的力量而得知耶稣是基督是重要而且是必须的，但是好诚恳地跟随他，同埋将我们的灵魂奉献给他，比只是知道是需要做更多的事。归信需要尽心尽能尽意和尽力。便雅悯王的人民对于他的教导大声地回应，是的，你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全都相信，因为全能之主的灵，我们也知道你的话是确实和真实的，那灵使我们或我们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接受便雅悯王的教导，获得对这些教导的真实性的见证，以及运用对基督的信心，令到我们的心有些巨大的变化，能够更坚定地去改进，以致变得更加好。在希拉曼书里面，那些归信了的拉曼人被形容为都尽忠职守，小心翼翼地在神前行走，按照摩西律法谨守神的诫命、规章和法典。为了使他们其余的兄弟认识真理，他们努力不懈。就正如这些例子所强调，归信的主要特质是去经历心中的巨大变化，坚决一直去做好事，尽忠职守，谨慎地行走在神的面前，遵守诫命，好努力咁样去服务。清楚啲咁样嚟讲，即使系忠信嘅人，会深深咁样奉献俾主以及投入佢嘅教导。好多时归信系一个持续嘅过程，唔系因为有啲巨大有戏剧性嘅事情发生就一次过咁出现，系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几乎是在不察觉的情况之下逐渐地出现，我们的原动力、思想、说话以至我们的行为都会与神的意愿一致。归向主同时需要坚持以及耐性。拉曼人撒姆耳确认五样归信主的基本元素。第一，相信在经文上面记载有关神圣先知的教导和预言。二，运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第三，悔改。第四，经历心中巨大的变化。以及第五，成为在信心上都坚定稳固。这些都是迈向归信的模式。见证是持续不断的归信当中的一个开端，是不可或缺的。拥有见证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终点。坚强的见证是归信的一个基础。见证本身不会令到我们身处在艰难邪恶的最后时期得到足够的保护。见证是重要和必须，但是并不足够提供我们所需的灵性力量 和保护。有些有见证的教会成员变得灵性衰弱，以致离开教会。他们的灵性知识和奉献都不足以去帮助他们面对挑战。一个有关见证和归信的关系的重要教导，可以在摩塞亚王的几个儿子他们的传道工作里面见到。或凡因艾蒙和他的弟兄凭着启示和预言之灵，以及神在他们身上行奇迹的大能宣讲而认识真理的人，是的，像主活着一样，每一个相信他们的传道而归信主的拉曼人，从此没有叛离过。他们成了一个正义的民族，他们放下作乱的武器，不再与神为敌，也不再与任何一位弟兄为敌。以下就是当时归信主的人。在这几节经文上面讲到两个主要的元素，第一是真理的知识，即是见证；二，归信主，以我们所知就是归向救主和他的福音。所以这个强而有力的见证和归信主的组合，就建构出对主的坚定不移，以及提供了灵性的保护。他们并没有衰落，亦没有为他们反叛的武器而投降，即是说他们没有再和神去争斗，将那些自爱的反抗武器摆在一边，即是是不再自私、骄傲和不服从，是不单只要有信心和知识，在放弃这些反抗武器之前，就必须先有坚信、谦信、悔改和温顺等等的特质。你和我是不是还拥有这些令到我们不可以归信主的反抗武器呢？如果是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即刻悔改了。请记住，拉曼人并没有归信在那些教导他们的传教士身上，又或者是教会的一个节目上面。他们并没有归信在他们领袖的品格，又或者想去保存文化的传承、祖先的传统。他们是归信于主，归信于他是救主，和他的神圣性以及教义，而这些东西是不会衰落的。见证是一个藉由圣灵的力量而获得对真理的灵性知识，持续归信是我们会以一个甘愿的心，并且以一个有正义动机的态度去忠诚在那些我们已经接受的真理。见证就是知道福音是真实的，归信就是一贯这样去忠于福音。我们应该知道福音是真实，并且我们要忠于福音。我现在想用十个童贞女其中一个的比喻的解释来强调见证和归信的关系。在十个童贞女的故事里面，有五个是聪明的，另外的五个是愚蠢的。他们都一起拿着灯去找那个新郎。试想下，童贞女用的灯就是见证的灯。那班愚蠢的童贞女拿着灯，但是又没拿到油。试想下，这些油就是归信的油。经文这样记载，聪明的拿着见证的灯，又预备归信之油在器皿里。新郎宴辞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见证的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即是归信的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见证的灯很弱，及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五个聪明的童贞女是不是自私和不愿意去分享呢？又或者其实他们是正确地指出归信的油是不可以借的呢？那藉着不断服从诫命而获得的灵性力量，又可不可以借给其他人用呢？那藉着努力研读和深思经文而得来的知识，又可不可以 转俾其他有需要嘅人呢？嗰啲带俾中信后期圣徒福音嘅平安，又可唔可以转介俾其他正喺度面对紧逆境或者有巨大挑战嘅人呢？呢几个问题都有个非常清楚嘅答案，就系、是。唔可以。正如嗰啲聪明嘅童贞女严正咁样强调，我哋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而买。呢几个有灵感嘅女士并唔系喺度讲紧商业嘅交易，相反，佢哋系强调紧我哋个人对维持见证嘅灯需要不断开住，同埋获得足够有余嘅归信之油嘅责任。呢啲宝贵嘅油只系每次需要一滴。律上加律和令上加令，要有耐性和持续不断，没有捷径可以去到，亦都不可以临急抱佛脚。因此要忠信，一直祈祷，把你们的灯整理好点起来，带着油，这样新郎来的时候你们就准备好了。我承诺，如果我们知道有关真理并且归信主，我们将会坚定不移和不会衰落。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将反抗的武器摆在一边。我们会由自己见证的灯和足够的归信之油而获得灵性强盛的祝福。而当我们每一个都更加归信之后，我们就会巩固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伙伴。我见证这些事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神圣之名，阿们。
在这
场大会接近尾声之际，我们要向所有辛勤准备这一次大会的兄弟姊妹表达真诚的感激。我们亦都要感谢今次各位有份讲道和给予令人心灵提升的音乐的兄弟姊妹。跟住落嚟，我们很荣幸可以听到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的讲道。在他的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来结束今次的大会。在昨日卸任70元赖瑞吉鹏长老将会为我们做散会祈祷。总会大会之后就会结束。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嘅亲爱兄弟姊妹，我哋已经嚟到另一场鼓舞人心嘅大会嘅总结。我个人已经得到灵性上嘅喂养同埋提升。我知道你哋已经感受到呢场大会嘅独特灵性。我哋衷心感谢所有用任何方式参与呢场大会嘅人。福音真理已经透过美好嘅方式教导同再次强调。如果我哋将呢两日所得到嘅信息放喺我哋嘅心中同埋生活里面，我哋就会蒙福。正如往常一样，这次大会的内容将会在未来的晶奇和利亚荷兰杂志刊登。我鼓励大家再一次阅读这些讲道和沉思当中包含的信息。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发现，当我更深入研究这些受灵启发的讲道，我会获益更加良多。我们的总会大会前所未有地跨越各个大陆和海洋，传达到世界各地的人。虽然我们距离你们好当中很多人很远，但是我们感受到你们的灵。我们送给大家我们的爱和感谢。对于那些在这场大会中卸任的兄弟，我们要向你们所有人表达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多年来忠诚的服务。你们对主事工的奉献已经祝福了无数的人。各位兄弟姊妹，最近我庆祝我的85岁生日，我很感谢主赐给我的每一年。当我回顾我的人生经历，我很感谢神赐给我众多的祝福。正如我今早早上讲到所讲，当我尝试认真地为主服务， 并为你们所有人服务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主的手指指引我努力的方向。总会会长团的职责是不容易的，我很感谢我的两位忠信的资历，他们在我身边服务，他们总是很愿意和很能干地协助处理总会会长团的工作。我亦都要感谢组成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这些高尚的兄弟，他们努力不懈地从事夫子的事工，亦有七十元定额组成员为他们提供受灵启发的协助。无论你们在世界哪一度，我亦要赞扬你们。我的兄弟姊妹，我要赞扬你们在支会、分会、支联会和区会的工作。当你们甘心情愿履行你们所接受的召唤，你就是协助建立神的世上国度。愿我们永远彼此看顾，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让我们不要批评和论断，让我们包容，不断模仿救主慈爱的榜样。本住这种精神，愿我们乐意彼此服务，愿我们祈求灵感知道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然后愿我们向前迈进并提供协助，让我们可以放心。虽然我们生活在越来越危险的时期，但主爱我们而且记得我们，如果我们依意而行，主就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主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困难总是会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没有人会期望困难或者选择困难，我们没有人可以免疫的。尘世生命的目的是学习和进步，变得更似我们的父，而且往往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学习到最多。虽然这些教训都是很痛苦，如果我们遵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教导，我们的生活亦能够充满喜悦。救主告诫我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项知识带给我们几咁大的幸福呢？主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祂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愿我们效法祂的榜样，愿我们藉着接受祂的牺牲，过一种让我们有资格在他日可以回到去祂身边的生活，来向祂表达深深的谢意。正如我们之前的大会提到，我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祈祷，我需要这些祷告，我感受到这些祷告。我们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亦都记得你们所有的人，为你们得到上好的祝福而向天父祈求。现在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将会在六个月之后再见，愿主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的时候，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主的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哋喺天上面亲爱嘅父，我哋衷心咁样感谢，我哋有呢个机会可以能够参加今次嘅总会大会，可以能够聆听到咁多美好嘅真理同埋音乐，去带俾我哋喜悦同埋平安，亦都好感谢有福音嘅复兴，亦都感谢我哋有活着嘅先知万孙会长嘅带领。我哋祈求你可以能够继续祝福住佢，使到佢同埋佢嘅资历都有健康，仲有祝福同佢哋一起服务嘅十二使徒。我哋好感谢我哋可以能够认识父神，你知道你会倾听我哋嘅祷告。我哋好感谢你嘅爱子耶稣基督，佢嘅爱同埋牺牲，祈求你帮助我哋，等我哋可以记得佢同埋去跟从佢，记得我哋喺今次会议当中嘅教导。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讲到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日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的用途。